袁绍就没想过跟曹操动真格的吗？当然想过，还是由于自身的原因。曹操迅速控制皇帝的时候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被曹操抢了先了，才想硬抢过来，曹操又及时服软了，让给了自己大将军的职务。俗话说，伸手不打笑脸人，总不能做得太过分吧。等到曹操和张绣开了仗，那背后的公孙瓒又到收拾的最后关头了，不进后方怎能前攻啊？曹操和吕布打成了一团，那倒是个好时机，可是打下了四个大州，总得先分配胜利的果实吧。青州给了大儿子袁谭，幽州派去了二儿子袁熙，外甥高干去代理并州，自己坐镇邺城，亲掌冀州。对袁绍的这次分家呀，谋士们几乎有着不同的看法。军师沮授就这么说了，大祸从此就开始了呀。为什么呢？沮授是这么解释的，一只兔子一万个人去追，只要有一个人先逮住了，其余的人也就不追了。只要是兔子还在，大家就永远都不会停止追赶的脚步。现在呢，袁绍一下子把四只兔子全分给自己的儿子了，大家伙还会继续卖力的赶兔子吗？没目标了，还追什么去呀？赶什么呀？那袁绍却不这么认为，他觉得这是观察和选拔接班人的好办法，让他们各自治理一个州，谁有本事不就清楚了吗？这时候的袁绍是绝不会想到啊，要是他们把本事都用在抢对方的兔子上，那怎么办呢？现在曹操要对徐州的刘备动手了。袁绍分配完四州之后，还留出来机动部队十余万人，分别由万夫不挡之勇的两位大将颜良、文丑率领。这些兵是用来干嘛的？就是在等出兵打曹操的时机。曹操就当真把这个机会留给了袁绍，自己率部众从与袁绍对峙的官渡沿河东下，杀向了徐州。大好的时机留给了袁绍，谋士田丰极力的建议，趁曹操大军远出徐州之时，袭击许都，把皇帝抢过来。但事情就那么凑巧，袁绍的小儿子病倒了，病得很突然。袁绍现在还哪有心思工作呀？也对呀，儿子要是有了什么不测，打下地方来留给谁呀？怎么说都没用，袁大将军还是把全部的注意力都用在了关心革命接班人上面，坚决不许妄动刀兵。气得田丰出门就顿着拐棍说了，千年难遇的机会呀，而以一个小儿之病的理由错过，实在是可惜呀。其实曹操这次出兵打击刘备确实有点赌气，把后方不出事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袁绍配合上。那袁绍也得病，也不是曹操能预先知道的，实际上是运气在帮曹操的忙。当然了，也有袁绍的人力配合因素，万一那袁绍一狠心呢？这么不顾一切，桌面上的理由是消除将来的隐患，真正的原因是让刘备捎过来的一句话给激的。刘岱、王忠二人在徐州打了败仗，回来向曹操转告过刘备向他们说的一句话，像你们俩这样的货色，就是来上一百个，能把我怎么样？倘若那曹贼自己来了嘛，还可以另有个说法。刘备也不是刻意看不起这俩人，是在战场上故意这么损的，是战术的需要，目的就是威服刘岱、王忠。不曾想把曹操给激怒了，这一下子可惹来了大麻烦。可见呢， 任何时候对任何人说过头话，那都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得说明一下，曹操派去打仗的将军刘岱和原来的兖州刺史刘岱，不是《三国演义》所说的同一个人，只是巧合同名而已。更巧的是，两个人字都叫公山，而且是同学。所不同的是，兖州刺史刘岱是青州东莱郡牟平人，曹操的部下刘岱是豫州沛国人。那个王忠却有点来历，有着相当高的知名度，只不过出名的原因不大光彩，他爱吃人肉。王忠是右扶风人士，在李傕郭汜闹长安的年代，因为遍地饥荒，老百姓饿的是交换儿女吃，这王忠也好上这一口了。自从归顺曹操之后，当然要讲究点精神文明了，也就不能拿人肉干当点心了。就这么两个人，一开始进兵徐州的时候也十分轻敌，也就是因为心里边看不起刘备，这才招致了小沛之战的惨败，还有那令人不得不忍受的战场羞辱。夺得徐州的刘备对付刘岱、王忠没费多少力气，实际上刘岱、王忠的大军还没见到小沛城就被打得没有抵抗力了。那刘岱、王忠提大军来剿灭叛贼刘备，初次为将独挡一面，当然是兴奋异常，决心要打出个样来让主公瞧瞧。再说了，刘备算什么呀？一个卖草席子的，不就是凭着运气代理了几天州牧吗？后来又凭着八竿子打不着的皇帝本家混上了左将军的高位，就这还不满足，还要扯旗造反。主公这次真是看错人了，养了这么一条白眼狼，咱们要替主公出这口恶气。先定进兵方略，两位将军总得有一个打前锋，一个做后卫吧，保证粮草供应，路线通畅更为重要。可是两个人都想直接参与对刘备的打击，没有人愿意缩在后方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时候无法比较品级的高低，副将积极求战也是应该鼓励的。怎么解决呢？抓阄吧，那时候还没造出纸来呢，一般是用铜钱抛正反面来定运气的。说起抓阄啊，这可是国人的老传统了，就是现在足球场上的主裁判也用抛硬币来决定谁先开球的。刘岱、王忠的抛铜钱却没成功啊，巧了，在平地上抛的，铜钱落下来的时候恰巧靠在一根干棒上。王忠要重来，刘岱忽然醒悟了，这是上天让我们同时进兵啊。于是二人兵分两路，相隔30里，同时包抄向了小沛。没看到一个老百姓，好不容易抓了个失明的人问问吧，一句话说的王忠差点挥刀砍了那个瞎子，哪有这么说话的？刘州牧早就派人通知了，这一次带兵的王忠是个专爱吃小孩的畜生，大家要赶快跑啊。尤其是连吃水井都给填死了，只好让士兵们现掘井造饭。这下呀，本来该傍晚聚会和小沛城下的作战方案是不能实现了，只好半道扎寨宿营。二人倒是有飞马随时相互通报消息，也没当多大事儿，不就是让刘备再多活一天吗？大军宿营，谨防劫寨，一夜却是平安无事。黎明时分，刘岱忽然接到王忠的飞马求援箭书，营寨被围，正在激战，请刘将军速率大军来援，从外边包围敌军，打破刘备，就在今日也。那还能犹豫什么呀？留步兵守卫营寨辎重，所有骑兵立即出动， 杀向王忠军的驻地。军行半道，迎面撞来了一支铁骑，才要准备厮杀，突然发现领军的正是王忠将军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二人见面都拿出了同样的告急信件，只是抬头和署名换了换。两个都是聪明人，同时明白发生什么了。别再分兵了，一起驰援一处营寨吧。到了刘岱的大营，哪儿还有什么大营啊，只有几具自己士兵的尸体，还有余烟袅袅的残肢，连辎重带士兵都被打劫了。不多时，有王忠大营的几个残兵赶了过来。王忠的营寨也是同样的命运，据说是打着刘岱将军的旗号骗开了寨门。二位将军是面面相觑，作声不得。别说继续作战了，今天中午吃什么？往回赶也不成啊，难道让全体士兵饿上三天？回去主公也得砍脑袋呀。王忠竟然立时间就觉得饿了，恨不得马上拉过个人来啃几口。俩人正在进退不得之时，士兵来报，刘备的大军已在2里之外结阵，阵前有2溜大车，不知上边有何种秘密武器，唤二位将军上前答话。死也得死个光明磊落，大丈夫还能让人吓退不成？二位勇将没用商量，就一起策马奔向刘备的军阵。果然是刘备在向二人招手，好像并无恶意。两个人相互壮着胆子走向了刘备，且听着大耳朵说些什么。于是呢，刘备就说了前边二人转告曹操的话，像你们俩这样的货呀，就是再来上100个，能把我怎么样？倘若那曹贼自己来了，那还可以另有个说法。不过后边还有两个人没敢转告的话，所以呢，历史上没记载，演义上也没描绘。本州牧奉天子令讨曹贼，你二人好歹也是国家将士，且看在天子的份上，给你二人施于好生之德，送你们20车军粮，应付你们2天之用，不要饿坏了将士们。愿降本州牧欢迎，不降刘某礼送你们出境。快点回去举炊造饭吧，饱餐之后务请上路。再憋火窝气也不敢拒绝人家送的粮食啊，哪里是人家的粮食，那口袋上边分明写着曹字呢，这是刚刚从咱们大营抢过去的。所幸曹操也自知二人非是刘备敌手，本人在遣将之时也有责任，就没重罚二人，而是如刘备之约，亲自带着大军来了。且看你刘备到底有什么说法。刘备是绝没想到曹操能亲自出马，后方有袁绍虎视，他能不要许都？所以根本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，反而是在例行巡逻边境的时候遇到了曹操的大军，这仗啊没法打了。政治攻心这一手绝招啊，刘备做得很不到位。他心里边很清楚，自己带的就是曹操的兵，跟别的将领作战，部队有战斗力，如果曹操亲自来了，手下的部队能不能给自己卖力，那就难说了。真出死力跟曹军拼命的，也就自己那2000老部队。论人数，现在刘备的兵力不少，要加上东海郡昌霸等人所来源的徐州地方部队，也有几万人马了。论将领，自己手下的关羽、张飞，都是世所公认的万人敌。可要跟曹操抗衡啊，刘备知道远远不够，让自己的将士去打他们的老领导，确实有难度。再就是徐州的郯城之战给他的影响太深了， 几次都是死里逃生。要不是张飞死力相救，关羽骚扰粮道，自己早就为国尽忠了。刘备现在的军事力量主要依靠此二人。说起关羽和张飞了呀，那真是刘备的一对绝配的左膀右臂。关羽是河东解良人，因为杀人命案逃亡涿郡。张飞是涿郡的土族，乃是本地富家子弟。因为家庭的原因呢，关羽读书肯定不多，而张飞却是上过学堂的。没怎么读过书的关羽，在人们印象里边，一般喜欢捧着一本春秋古书在看。至于关二爷能不能看懂，那是没人追究的，也没办法验证。而张飞却是书法特别好，堪称大家，并且擅长画美人图，给人们的印象却恰好相反，胸无点墨，性情粗暴。这些呀，就得感谢罗贯中老先生的《三国演义》了。至于长相，关羽应该是个红脸大汉，长须及胸，张飞应该是个比关羽个头略低的白面书生。《太平御览记》里边有一句关于张飞相貌的描写：人中张飞，马中玉锥。体格俩人接近，都练过健美之类的东西，要不上了战场体力也撑不住啊。两个人都爱留胡子，在冷兵器时代，胡须能增大人脸的面积，主要是为了在战场上吓唬敌人。拼刀子的时候，大概都喜欢对方是个奶油小生，自己当然是越凶恶越好。所以呀，就是真有长得俊秀的帅哥上了战场，也会弄一副假胡子戴上。最多有小学文化的关羽，最讨厌的就是读书人，士大夫。大概是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吧。张飞对读书人历来尊重，关羽是傲上续下，对身边的士族很宽容。张飞或许是在老家打骂奴仆惯了，喝醉了爱拿身边伺候的小兵出气。但是有一条，只要上了战场，这俩人都是不要命的主，战斗力极强。因为部队构成的原因，就是有这两员大将在身边，刘备现在也不敢跟曹操交手。所以呢，当他发现曹操亲率大军来到面前的时候，第一反应肯定是转头就逃了。逃是对的，稍微晚了就走不脱了。曹操也同时发现了刘备，正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立即指挥大军扑向刘备。刘备转身一溜，部队哪儿还有抵抗的勇气呀？兵败如山倒，顷刻崩溃了。刘备仅带着几十名马快的亲兵逃离了战场，再投向哪儿呢？下邳虽然有自己的妻儿和关羽，可他更清楚，那是往曹操罗网里边钻呢。曹操的部队已经扑向下邳了。张飞已经在乱军当中失去了联系，去哪儿不知道，只能祝他一路走好了。谁说天无绝人之路？敢问路在何方？路在脚下，却不知通往哪儿啊。实在是到了山穷水尽一无路的境地了。忽然想起来，自己在曹操推举的豫州牧任上时，曾保举过袁绍的儿子袁谭为茂才。这个茂才身份却是孝廉所不能比的，实在是非同小可。每个州仅限一人，还必须由州牧或者刺史亲自保举，保举的人也就是这茂才的恩师了。以袁绍和袁谭的身份，未必稀罕这个茂才的名分，但总比没有一点情义强吧。 虽然袁绍是刘备的仇人，但现在又能去哪儿啊？得罪的是曹操啊。除了袁绍，天下虽大，谁又能保护得了他呀？至于是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，那就只能走到哪儿算哪儿了。下邳的关羽和妻儿顾不得了，有心无力，只能啊各自保重吧。曹军把下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，关羽仅有数千兵丁，战没有能力战，守更是别想守。刘备是音信全无，两位夫人却还在城里呢，连拼命的资格都不存在，怎么办？曹操派使者进城了，许诺关羽可以有条件的投降，关羽就不得不考虑了。最后终于放下了武器，至于投降的具体条件，历史上没记载。但是从后来关羽能顺利的离开，并且携带着刘备的家眷上路，应该是其中的条件之一。也能看出啊，对于关羽，曹操是信守承诺的。对待投降的关羽呀，曹操何止是信守承诺呀，一回到许都就立即引荐给皇帝，没有寸功竟拜为偏将军。在曹操的部将当中，能获得如此高位的也就夏侯惇一人而已。可人家那是跟着曹操从刀山血海当中拼杀出来的。